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来学习教会论。那我是周学信。那么我们还在谈，就是神给教会的两大权柄，一个是福音的权柄，一个是教会惩戒的权柄。上次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谈到教会惩戒的目的，它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恢复那些恢复跟复合那些离开主的这个信徒，让他们可以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么所以他的这个目的本身是非常积极正面的。那么如果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说透过教会的祷告，透过教会的劝勉，我们看到说其实正式的这种的惩戒是不需要带出来的。那么谈到惩戒的最终的一个步骤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些犯罪的弟兄姐妹身上，他们是被教会所排斥的，那最后的步骤。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其实是期待这些犯错的弟兄姐妹可以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这边的第二十节，提摩太前书一章这边的第二十节，提前一章二十节，二十节这样说：其中有许密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这就表达那个最终的那个步骤，就是可以说是开除逐出教会的那个步骤。但是那个还没有到达那个最终的目标的时候，其实期待这里所说的犯罪的弟兄可以再次回到神的面前。还有一处经文本身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五节的例子。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五节。这保罗在五章的五节里面这样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再次提到那个惩戒的目的其实是非常积极正面的，期待这些犯罪的还没有到最后的那个步骤之前，他们可以悔改，可以跟神和好，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再次恢复那个正确的这个关系。这个是教会惩戒的第一个目的。那第二个目的本身，为什么教会需要做惩戒呢？不但要恢复，不但要和好，同时看到说要使这个罪本身不散布在教会的当中，让罪本身不会散布在整个教会的里面，或者是这个罪本身被散布在别的信徒的身上。所以就是要减低这个罪的扩散。那么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根据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这边的第十五节。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五节。这经文本身就这样说，第十二章的第十五节，十五节就是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提到说罪本身会扩散，叫这个众人沾染污秽。所以这个其实有效的这个惩戒本身其实是什么？就是要让这个罪本身不持续的扩散，不持续的波及到别的信徒。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第二节所教导的：你们还是至高至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是第五章的第二节。我们跳到这边的第六节到第七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花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是提到那个要怎么去控制，通过惩戒让这个罪不波及到别人。那么这个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所看到的那个教导。 当这个罪本身没有被控制的时候，其实会给信徒们一个错误的信息啊，就是教会容许啊这样的一个罪，同时这些其他信徒本身也会受试探去犯同样或类似的这个罪啊。所以因此教会在这个惩戒身上其实需要更多的合乎圣经上的这个教导。所以因此这些经文本身就让我们看到说，惩戒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让罪本身不波及到别人，不扩散到别人的身上。这个是第二个教会惩戒的这个目的。那第三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保护耶稣基督的名誉，保护教会的纯洁。教会应当是圣洁的哈，啊，如同我们提到教会的一个根本的记号，圣而公合一的这个教会，教会是圣洁的，是大公的，是这个合一的，是使徒的，这个教会几个重要的记号。那么所以因此透过这个惩戒看到说教会的纯洁被保护，那么所以这个同时耶稣的名也被保护，而不是耶稣的名被羞辱。那么所以因此这个是惩戒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哈，不让神的名得到羞辱，不让教会本身这个活在这个罪的泥沼的当中。那么关于这个本身，其实也有其他的经文本身给我们非常明显的教导，像罗马书的第二章这边的第24节所看到，我们看到的罗马书第二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4节。24节就是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看到说神的名不应当被亵渎，那么这里就提到就是神的名是神圣的，是需要被保护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这边的第六节所教导的，哥林多前书这边的六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六节。六章的六节这边就在提到，你们竟是弟兄以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啊。提到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让神的名被不尊重。那么同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又出现这样的教导，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是看到说神的名被羞辱的意思哈。再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这边的第14节哈，彼得后书三章这边的第14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再次彼得提醒我们要保持教会的这个圣洁。所以这里看到说，其实惩戒的第三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护教会的圣洁，也保护基督耶稣的名，让他的名不受到损害。那么所以因此惩戒本身从这些教导里面看到说，其实是蛮严肃的一个议题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面对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啊。那么在这边我们又跟大家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这边的27节到这边的34节。哥林多前书第11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7节到这边的第34节。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的前面的篇幅本身谈到保罗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关乎这个蒙头的教导。那么更多前书11章本身后面谈到就是关于这个圣餐的这个教导。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这边的27节到34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个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以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整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第33节这样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七的是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哈。那这里很明显的就是基督耶稣还有神的名是神圣的。那么啊，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好好的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神自己会出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哈。如同啊，这边的第十一章这边的第32节所说的，我们受死的时候乃是被主整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再看这边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七的是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啊。所以这里提到惩戒的重要性。再看启示录的第二章这边的第14节到这边的第15节，启示录的第二章第14节到这边的第15节，如果教会不做，神会做。第14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再看第15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这里很明显提到，就是啊，人不做，上帝会做。再看这边的第20节，也是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来看这边20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里提到，这一次提到说，我要责备你，如果我们不做，神自己要出马来做这个啊，来对付这个罪的问题。好，这个是提到这个惩戒，教会惩戒的几个主要的目的。那接着我们就必须要来思考，那么谈到这个教会的惩戒的时候，到底有哪一些罪？我们看到说，教会必须要在这个惩戒当中里面使用他的这个权柄。那么到底是哪一些罪呢？那么啊，这个罪本身，如果按照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8章的第15节到20节那个经文本身，那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罪本身很多时候是很个人的罪。因为这个第一个步骤本身就是要单独的去跟那位弟兄、那位姊妹来提哈，就如同马太福音的第18章这边的第15节，这里所提到的第一个步骤，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经文本身所包括的是比较个人的罪，所以因此可以在私下的这个处境里面来解决，而不需要带到教会的当中。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本身的发展本身是从比较个人的、比较不正式的情况，然后慢慢的带到比较正式的、公开的情况的当中。如果在个人之下不愿意接受劝勉、不愿意接受惩戒，就必须要进到更宽广或者是更公开的、更正式的一个这个做法。那么这里其实看到说，到底哪些罪本身教会必须要去做惩戒的动作？其实这个部分本身其实没有明显的指出哪一些的罪本身必须要在教会的惩戒的范围的里面。虽然没有明显的这个教导，但是从新约里面我们可以整理出来一些教会本身需要去对付的罪。那么第一种罪本身，教会本身需要 做惩戒的动作本身是什么，就是分门结党的这个罪哈。分门结党的罪就是来自于罗马书这边的第16章这边的第17节哈。罗马书第16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17节。那么罗马书16章我们就来到罗马书的结尾的这个地方。第16章这边的第17节。17节这样说。弟兄们，但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负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在这里很明显的是看到说是关乎这个分门结党的问题。那么还有一处经文本身是关乎这个部分，就是来自于提多书这边的第3章这边的第10节。提多书3章第10节这边又提到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所以教会本身要面对这个分门结党的问题啊。那另外一个罪本身教会去对付的是什么，就是如同哥林多前书的第5章这边的第一节的那个罪啊。这个罪本身就是犯奸淫的这个罪。哥林多前书第5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一节，奉我你们中间有淫乱的，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所以这里可以归纳出另外一个罪本身教会需要去惩戒的，就是淫乱的这个罪。还有呢，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3章这边的6到10节，帖撒罗尼迦后书这边的第3章6到10节，第6节这边就这样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再看这边的第7节，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那再看这边的第10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就是碰到弟兄姐妹的懒惰或者不愿意工作，看起来也是一个惩戒的原因。那同时在这里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3章这边的第14节到第15节，若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所以这里又提到另外一个罪本身，就是不顺服使徒们所教导的，不顺服使徒们所写的，也是一个惩戒的原因。再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这边的第20节，提摩太前书这边的第1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0节。那么这里的第1章20节本身就让我们读到就是另外一个罪本身是需要教会特别的注意啊，就第1章的第20节，其中有许密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所以另外一个罪本身就是谤读的罪，亵渎的罪，教会本身是需要好好的去对付这些罪。同样的就是在约翰二书的第10节到第11节又提到别的罪是教会需要去对付的。约翰二书这边的第10节到这边的第11节，那第10节这边就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教会本身需要对付那些教导异端的教义啊，那教导错误的教育本身教会必须要及时去处理这些问题啊。所以因此在这里的经文当中里面看到说，我们可以稍微归纳出 从新约里面所看到的有关哪些罪本身是需要去好好的对付。那么虽然新约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一个明显的名单或者一个列单，但是其实从这些经文的这个里面可以归纳出这几个方面，教会本身必须要做这个教会的惩戒的这个动作。那么所以因此这个是提到教会惩戒是需要惩戒哪一些的这个罪啊。不但这样子，我们需要跟大家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这个惩戒要怎么执行，怎么惩戒，就是这边的最后一点我们需要跟大家来做理解的。教会怎么做惩戒呢？其实跟大家来理解一下，就是第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让这个罪本身，看到说是让最少人知道是最好，那么让最少的这人知道这个罪是最好的一个原则。这里其实就是如同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是马太福音的第18章数节到17节的那个持续的那种的渐进的那个程序，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私下，然后接着看到说两三个人，然后最后才告诉教会。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在起初的时候应该是让最少人知道是最好的，因为越少人知道，我们看到说其实好处什么，就是在于就是犯罪的人比较容易悔改，然后越多人知道可能会带出就是那个犯罪的人比较不容易悔改。还有呢，这个少人知道本身会帮助教会什么呢？就是更少的人会被这个罪所牵引，被这个罪所影响。那这个是第二个。那看到说第三，这种的罪越少人知道本身，就是带出的这个影响力，带出的对那个人的名声啊，带出对教会的名声，也包括基督的名声，可以减到最小的地方。所以因此这里提到第一个原则，就是这个对罪的这个问题本身应该让最少人知道是最好。那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惩戒的这个步骤本身是越来越加强，直到达到那个结果，从私下慢慢的到公开哈。所以这个整个惩戒的这个过程本身其实是如果不在第一个时间里面悔改的话，会加强这个力道到达到一个应当拥有的结果。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谈到说其实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哈，在这个惩戒的过程当中里面，我们要小心而不是惩戒错的人了，惩戒错。所以因此从私下到比较多的人呢，到私下到教会的长老，在长老到整个教会。所以因此在教会当中里面，如果我们看到说有哪位弟兄姐妹犯罪，那这里基督耶稣本身给我们教导，就是先跟他们私下来面对他的这个罪。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就是看到说其实有看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教会本身应当主动的去找那个人啊。那么那个人本身在这个私下的这个聚会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愿意这个悔改，我们看到说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弟兄。那么如果不愿意的话，我们再交给两三个人来做这件事情。如果这个小组的方式还是没有办法达到结果的话，我就必须要告诉教会，如同马太福音18章的第17节所说的。那么如果不听教会，如同马太福音18章的第17节，那么就更严重的结果会临到这个犯罪的弟兄或者姐妹。马太福音的第18章这边的第17节所让我们看到了，让我再次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18章这边的第17节。那17节这边就特别的提到说，第17节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就是不听那两三个人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这里所提到那个惩戒的那个步骤，惩戒的这个原则。那么所以这里就提到这个很清楚的身上的这个教导，这个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经文啊。那么这个是关乎教会惩戒要如何这个带出来，如何执行， 这个啊惩戒。那么这个惩戒本身，我们看到说，其实也包括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的第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的十七节，那么就看到说，这个惩戒本身就带出来的那个力量本身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林前第十章这边的第十七节，十章的第十七节，实际也就是说，我们虽多，能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看到说，其实如果犯罪的话，这里的意思就是不让他参与在这个主餐的当中。我们虽多，乃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意思就是说，这个犯罪的人不应当让他分受，有份以这个领受这个主的饼跟主的这个杯哈。那么同时看到说，对付这些犯罪人，如果他们不悔改的时候，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十一节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五章的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就是说，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所以因此就是跟这个犯罪人要保持距离，不要跟他进入这个所谓的团契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关于这个惩戒的一些执行的这些步骤的原则，让大家对这个惩戒的方式有更清楚的更完整的了解。谢谢大家。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愿你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路上的